神。好，跟你左右两边人说，我们不做宣教士，也要参与宣教士。Amen。为什么我们要参与宣教士呢？因为其实我从我们属灵的上一代，我们就领受这样的 DNA。丰富教会在被建立的时候，我们就领受这样的使命。我们是从中国布道会里面被建立的私恩堂所差派出来的丰富教会。所以跟你旁边说，你里面有宣教的 DNA。好，也许我们当中有些弟兄姐妹，你可能还不明白，哇，那到底是什么样的大能，什么样的动力，让这些人，不管是你刚刚看到台上这些短宣队的弟兄姐妹，或者是我们教会，我们每一年都有两次的幸福小组的总动员，阿妹吗？所以是到底是什么样的大能？到底是什么样的力量推动这些人，让他们愿意走上这条传福音的道路，走上这条宣教的道路？所以我们今天要来看神的话语，以至于我们能够完全进到神的真理当中。圣灵要帮助我们，好吧？我们一起来祷告。圣灵，孩子，欢迎你，因为你就是真理的灵。主啊，你让我们透过你的帮助，我们就进到真理当中。求主你释放我们进到这真理当中，好让我们明白认识你的话语，再次用你的真理使我们的心火热起来。所有失去盼望的，所有灰心的，所有沮丧的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要经历耶稣基督复活的大能。主，我们谢谢你，好叫我们知道我们得着这福音的能力，我们就勇敢起来传扬你的福音。听我们的祷告，也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捆绑所有不信的灵，捆绑所有这些在背后拦阻人认识神至高之事的背后的权势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捆绑斥责你退到耶稣基督的脚前去。奉耶稣基督的名宣告，天父，你伸出你的膀臂来，一方面按手在我们的身上医治疾病，一方面叫你的仆人大放胆量传讲你的道，叫听的跟说的都同得益处。听我们的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跟你旁边的说，耶稣爱你，阿们。好，在今天跟大家分享这段时间这段经文我们一起来看到马可福音16:9-20。马可福音16:9-20，我们当中没有圣经的，你可以把手举起来，我们要一起来认识神大能的福音。好，如果没有圣经，你可以把手举起来，我们同工会拿给你哈。好 ，OK， 好。如果你翻到圣经，我们一起来读，我们先从第九节，我们一起来读到第14，我们一起来读一杯。来，在七日的第一日清早，耶稣复活了，就先向抹大拉的玛利亚显现。好，首先我们来看第九节，圣经里面告诉我们，今天我们要认识神大能的福音。到底什么是神大能的福音呢？首先第九节这里说，在七日的第一日清早，耶稣复活了。所以跟你旁边说，耶稣复活了。你知道这是全天下的好消息。为什么这是好消息？当你清明节扫墓的时候，我不知道你看到什么。我相信你跟大家在不管是灵骨塔也好，不管是在坟墓也好，我相信会看到一个一个墓碑。一个一个墓碑代表什么呢？代表那里有死人。还有呢？就没有了，对不对？那你知道里面埋藏了什么吗？里面可能埋藏很多人的梦想，埋藏很多人的一生的故事，埋藏很多人的爱情，埋藏很多人的成就，埋藏很多人的烦恼，埋藏很多人的疾病。但是有一天，这些东西通通都会在坟墓里面。然后呢，就像你们刚刚讲， 没有了。OK， 这是我们就物质的看见就没有了。各位弟兄姐妹，耶稣基督的复活为全世界的人带来好消息，就是跟你旁边说会有复活。这个复活也代表你现在生命当中所遇到的光景，所遇到的一些难处，所遇到的一些艰难。我们来看看以下 这有三种人，这三种人他们都陷在绝望当中，这三种人他们都在一个忧伤当中，这三种人甚至于他们都在压力当中、惧怕当中、难处当中，但是他们三种人，这三种人都遇见耶稣，都遇见复活的耶稣。所以跟你旁边说，我们要遇见复活的耶稣。刚刚我们有秀聪传道有讲嘛，三月几号？23、24号是我们的全人医治退休会，对不对？其实这是也是我们遇见神的营会，好不好？弟兄姐妹，我鼓励你，不管你觉得你需不需要医治，但是我们都需要遇见这位复活的耶稣。阿妹吗？好，所以跟你旁边说，赶快去报名。Amen。 当我们遇见复活的耶稣，我告诉你，我们生命当中许多的事，你也要跟耶稣一起复活。好，首先第一个，我们来看到到底第一个，耶稣复活之后去找谁呢？好，我们找谁？找抹大拉的玛利亚。为什么？你有没有想过，为什么耶稣复活是第一个显现给玛利亚看？为什么第一个不是向他最爱的门徒显现，而第一个是显现给玛利亚，抹大拉的玛利亚？而你知道这个人过去是怎样的过去吗？过去他是被鬼附的，过去他是被鬼附的，也代表他的生命当中有很多的破碎，有很多的艰难。我相信我们当中一些弟兄姐妹，你生命过去也当经历过很多的破碎，甚至于你里面有很多的问题，你生命当中很多的难处，生命当中很多的挫败、绝望，甚至于你身边到了很多的破口、很多的瘾、很多的罪，以至于呢，邪灵可以有合法的权利在你的身上压制你。但是你知道，上帝居然是第一个向这个妇人显现，而且他是一个妇人，妇人在当时那个社会是没有什么地位的。我告诉大家一个秘诀，为什么神，当我在祷告的时候，神光照我说，为什么上帝你要第一个向抹大拉玛利亚显现？好，跟你旁边的说，因为他是真实遇见神的人。圣经说，耶稣从他身上曾赶出几个鬼？七个鬼。天哪，一个鬼就很恐怖了，对不对？还七个哦。哦，七在圣经里面的数字有一个预表什么？完全预表很多的意思，就是基本上什么鬼他大概都有，很多问题。但是因为玛利亚，当清早耶稣复活的那一天的清早，玛利亚，抹大拉玛利亚，她就带着期待，她就带着香膏，她要去做什么？要去膏耶稣的尸体。玛利亚也陷在这个绝望当中，她失去依靠。我相信我们当中有一些弟兄姐妹，你可能在你人生的阶段过程当中，你也失去一个最大的依靠跟帮助。对玛利亚来说，主曾经是那位释放他、医治他、救赎他的主，但是呢，没想到他居然钉在十字架上死了。对人来讲，死了就啥都没有了。不管你再厉害，死了之后呢，玛利亚自己呢，她要重新面对自己的人生。但是她是一个感恩的人。所以如何遇见主呢？然后怎么样经历福音的大能呢？我们要知道，第一个，认识耶稣就是认识福音，我们的眼光会被打开。当你认识耶稣、认识福音，你的眼睛会被打开。所以第一个，福音要叫使人看见复活，福音会使人看见复活。当玛利亚带着感恩的心，他但是忧伤的心，他去到耶稣的坟墓的时候，没想到一去，他看见的景象跟他所想象的完全不一样。他看到的不是坟墓里面被裹尸布包住的耶稣，他看见的是复活的耶稣。各位弟兄姐妹，再没有什么比死里复活这件事更让人有盼望， 再没有什么比死里复活的事情再叫人喜乐。如果你正经历什么压力、忧伤的话，我鼓励你，你要经历耶稣，你要来遇见耶稣，你要寻找耶稣，在耶稣的手中，你要得到帮助。接下来第二种人，我们看到，你看到当玛利亚找到耶稣的时候，她做什么事情？你知道我看了一部片叫做《抹大拉的玛利亚》，她有一幕是这样演的：当玛利亚看到耶稣复活之后，你知道原本愁容，但是见完耶稣走完之后，她是这样哇，然后就这样一边跑一边唱一边走，然后去哪里？去找那些向来跟随耶稣的人。好不好，我们当中有没有向来跟随耶稣的人？你跟信主很久一段时间，你跟随主一段时间，举手。 OK， 好，跟你旁边人说你有盼望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信主会不会遇到难处？会不会遇到问题？会不会遇到你没有办法解决的事情？对当时的门徒来讲，天哪，耶稣都死了，他们还能做什么？他们还能做什么？跟了那么久，三年半的主就这样被人家钉在十架上断气了，然后被埋在坟墓里面，甚至于他的坟墓前坟墓口还被大石头挡住，外面还有罗马兵丁在看守，他们能做什么呢？对他们来讲，这是极大的困难。我相信我们当中有一些弟兄姐妹，我们跟随主的门徒，你的盼望、你的梦想、你的希望是好像耶稣一样被关在那个坟墓里面，是被大石头滚住的，你一点都没办法，甚至于外面有罗马兵丁，你推也推不开，那是祷告很久的东西，甚至于是神给你的一个盼望、一个力量、一个确信。但是今天你知道，这些失去盼望的人，我们会因着忧伤好像眼睛都看不见哦。这里圣经里面说，哎，当玛利亚看见去告诉他们，他们的反应是什么？不信。我相信我们当中很多人，你也许会被这些问题、这些挑战、这些人的问题、环境的问题，你可能会被就像耶稣的尸体这样被困在那个坟墓里面。但是我要告诉各位好消息，这就是福音。福音是什么呢？你会看见主的复活。当这件事，如果被困在坟墓里面的是耶稣，那他就会复活，坟墓的大石头不能挡住他，外面的罗马兵丁也不能困住他。阿们。好，所以不管什么事情，在主的手中都有救的。好，那所以呢，你知道门徒也在忧伤当中，甚至于你知道福音就是耶稣嘛？马可福音第一章第一节这里告诉我们说，神的耶稣基督的福音，耶稣基督福音的起头，神的儿子，这告诉我们什么？耶稣就是福音。当耶稣知道他向玛利亚显现之后，他的门徒不信他，主有没有放弃？主有没有说啊，我要告诉我的门徒说我复活了，我要为他带来盼望？但是他不信，主有没有放弃？没有，耶稣没有放弃。我们看到耶稣怎么做，这里讲到十二节，他说这事以后，门徒中间有两个人往乡下去，走路的时候耶稣变了形象向他们显现。这是记载在路加福音里面有更清楚的记载，圣经里面讲到，路加福音里面讲到这两个门徒，他们一个叫做哥留巴，然后呢另外一个没有写名字，但是这两个人就往耶路撒冷的路上去，然后以马忤斯的路上去，然后走着走着，突然耶稣变了形象的耶稣来拜访他们，然后跟他们聊天，然后这两个人呢，圣经说这两个脸很愁苦，甚至于说他们呢眼睛被蒙住了，他们认不得耶稣。弟兄姐妹，当我们在忧愁当中，有没有可能认不得耶稣？神的帮助的手都有可能临到了，但是我们可能还陷在我们的难处当中。所以你知道，我们要转向主，我们的眼光来转向主。他说主，然后当主变了形象向他们显现，你知道圣经里面说，哇，耶稣就在路上跟他们分享，耶稣就问他们说，你们怎么脸色看起来那么忧愁啊？你发生什么事情呢？然后那两个门徒就跟耶稣说， 哎呀，你肯定从外地来的，你不知道这三天发生了什么事情吗？拿撒勒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了。哇，他们还以为很懂，跟耶稣讲很多。然后耶稣就跟他们说，哎呀，你们这些人，圣经上面指着基督所写的，旧约所写的指着基督的事情都要应验啊，你们不懂吗？所以耶稣就在路上跟他们解释圣经，就这样一边走一边解释。哇，门徒一边听就怎么样，里面就火热起来，越来越有信心。弟兄姐妹，这就是福音，福音就是神的道，要叫你得着信心。也许你正在难处当中，但是我告诉你，你要透过神的道得着信心。所以跟你旁边说，今天来的人是有福的。 Amen。 因为神的道要在你里面给你盼望。好，然后没想到当他们走到了目的地之后，以马忤斯之后呢，他们就耶稣要走了，他们就说，哎，跟我们一起吃饭嘛，强留他。结果我们想要耶稣再一次表演要拨饼的时候，望天要祝谢要拨饼的时候，这些门徒就突然认出来，哎，这个不是耶稣吗？哇，他真的复活。然后耶稣就不见了，然后他们就，你觉得他们会带着什么表情去找门其他的人？我相信他们就说，哇，然后就跑回去。圣经上就说他们果然是用跑的回耶路撒冷，然后就告诉其他的门徒说，哇，主复活了，而且向我们显现了。圣经里面说其他人的反应是什么？你知道，我觉得其他人可能这个场景，你知道，还在，你知道，你有没有参加过追丧礼或追思礼拜？当然追思礼拜比较少看到这种场景，丧礼传统丧礼比较多。有没有一个灵堂？有没有大家就在那边干嘛？哭啊，很哀，很难过，很忧伤啊，对不对？我相信那个时候，彼得啦、雅各啦、安德烈啦，那个谁，约翰，一定是那边啊，主啊，你怎么这样就死了？我相信应该是这样子。但是两个门徒走进来说：“我告诉你，主复活了，向我们显现。”他们一定说：“你在做白日梦啊！”一定是这样子。我说他们不信呢，为什么不信？因为门徒第十节，他说那时他们正怎么样，哀痛哭泣。弟兄姐妹，我不知道你的忧伤、你的烦恼有没有大到让你这样子。如果有，我要告诉你，主今天要向你显现，打开你的心，拿去你脸上的蒙蔽的帕子。你知道这些哀伤、这些困难、这些难处、这些忧伤的情绪，会让你不断的陷在那个当中。但是我要告诉你另外一个好消息，就是耶稣好爱你。耶稣好爱你，当你愿意来到他面前，主要向你显现，复活的主要向你显现。阿们。第十四节，我们一起来读。他说：“后来十一个门徒坐席的时候，耶稣向，阿们。”你知道这十一个门徒，一个去上吊，十二个门徒一个去上吊，剩十一个，十一个门徒跟耶稣三年半，看过耶稣在变相山上彰显他的荣耀，看过耶稣叫死人复活，看过耶稣行神迹。但是当耶稣死的时候，他们不相信耶稣会复活，他们不相信他们眼前所面对的这些难处，有一天失去的盼望会复活。所以你知道耶稣就来做了一件很关键的事，就是我们第一个重点，耶稣基督福音要叫人看见复活，耶稣要向我们显现。他怎么叫他们看见复活呢？我们来看继续来念，耶稣向他们显现，责备他们不信，还有心里刚硬，因为他们不信那些在他复活以后看见他的人。好，你可能说，哇，主啊，你好严厉哦，他们为你忧伤呢，为着你的死这样哭，他们应该是很爱你才对啊，你怎么还会斥责他们、责备他们不信呢？对不对？我不知道你们这样疑惑，对，我在读的时候我是蛮疑惑的。我说这些人那么爱你，你为什么要骂他们呢？我告诉各位，其实这是翻译的问题。 你去看，其实主不是责备他们。你去看新译本或吕正中译本，这里会讲到主是责备他们的不信，还有心里的刚硬。原来主不是责备这个人，而是主是斥责不信、刚硬离开他们的心，离开他们的眼目。各位，你知道，当你陷在一个绝望当中的时候，久了，二者那个就给二者一个破口，那个不信就进来，盖住你眼睛。我跟你讲，不管谁跟你讲什么，也许我们坐在当中有的人，你心里面开始想：通源你在讲什么？怎么可能？小心不信，小心不信。还有，不信久了，什么会跟着来？你知道吗？刚硬，刚硬。另外一个解释叫做冷淡。弟兄姐妹，我们当中有人跟随主，跟随到你心里很心灰冷、很冷淡的。即便你继续跟随，但是你可能都完全主啊，你不是说你复活吗？但是我的难处、我的问题一点都没有看到改变，你的心可能就灰心冷淡。但是好消息是，主要向你显现，而主要为你斥责不信离开，主要为你斥责刚硬背逆的灵离开，好叫你能够看见复活的主。阿们。主很爱我们。我记得在我跟我太太结婚之后大概三年，我们开始想要有孩子，但是当我们去检查身体啊，哦，我跟大家分享过嘛，我太太就一边输卵管天生就是塞住的，是这个形状哦，我有看到。当医生开刀看检查她的肚子的子宫输卵管的时候，是这样子的。医生说啊，这样子我也没有办法。然后我去检查的时候，医生说哇，你这是先天失调，后天又不良，就是精虫数不足，然后活动力又不足。哇！但是我们相信神要叫我们有盼望，阿们。但是你知道？后来也透过许多的牧者来为我们祷告，当然有一个很有名的就是克兰托牧师，他为我们祷告，甚至于当场翻译员说，那时候我就坐在那里，他说上帝要给你一个孩子，一个儿子，你要给他取名叫 Samuel。 OK， 哇，那时候哇，我好开心啊，然后很多弟兄姐妹都跟我哇一起拍手，很开心啊，我们都觉得好像明天就有的感觉，你知道吗？我以为明天就会有孩子，哇！结果你知道，一个月过去了，两个月过去了，过去就算了。我太太在过去的那段时间，每一次生理起来，你知道生理痛对她来讲是一个很痛苦的折磨，她都要请假个两天，甚至有一天请假的时候，牧师说：“哈，又一个月到了。”因为那时候在教会全职嘛。然后我们就、哦、又要 请生理假，一个月又到了。你知道是这样子，所以每一次生理痛代表什么？上帝，我们的身体没有复活，你的话语应许没有成就。一个月、两个月、三个月、四个月、一年当中，我们要请。哇，我们牧师特别那一阵子，牧师都会祷告说，你要奉耶稣的名，亚伯拉罕的福要祝福你，生养众多，你的子女什么要比天上的星还多，海边的山还多，你要成为多国之父。讲完之后，没有，没有，就是没有。你知道我开始灰心，我开始沮丧。我可以了解门徒为什么当耶稣基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，坟墓的那块大石头封起来，这样嘣嘣，对他们来讲好像世界末日一样。对我来讲，再怎么样等，上帝，你的应许在哪里？一年过去了，两年也过去了，我还要等多久呢？然后有一天祷告的时候，然后很多弟兄姐妹都会跟我讲说：“快了，快了，快了，快了。”我说：“快了，快了，是你在快，还是我在快？”当我在最绝望的那一时候，在敬拜的时候，我听到一个声音，主对我说：“孩子，你去看天上的心，去看天上的心。” 我说主啊，我知道你要叫我像亚伯拉罕一样，每当看到这我眼泪都流下来。就一首歌进来，一闪一闪亮晶晶，满天都是小星星。对，但是那时候进来的歌词，小眼睛，小宝贝的眼睛，宝宝的眼睛，但是主我看不到盼望，好绝望哦。但是原来神帮助我恢复跟我太太的关系。后来再长话短说，后来我才认识到，原来神我亏欠好多，不是生不生的问题，我生命当中我需要经历福音的大能。我跟我太太关系没有很好，已经觉得不错了，但是还不够好。另外我跟神的关系也很遥远，因为那时候我也在面对情欲的挣扎，我有许多的难处问题，但是感谢神，透过那个过程，在一次的复兴当中，一个一个帮我处理掉。我太太也经历一致，我也经历一致，感谢神。两年又我忘记几个月了，有一次在一个洋芋班的过程当中，洋芋班的课程当中，很多同学就说，老师，突然有一个同学说，老师我们有感动要为你祷告。然后祷告完了，然后他们大家就很开心，然后每一个人祷告就是，老师你很快就有孩子了。好，我像那时候同学还在这边。哎，你知道回那一天回家什么事都没发生。在第二个礼拜上课的时候，下课回到家里，我太太就拿出验孕棒来，她就跟我说，哎，你看两条线两条线。我说什么两条线？我三条线。他说两条线。我说那是什么？他说有了。我说哇，你知道那眼泪都飙出来。我就想到一闪一闪亮晶晶，满天都是小眼睛。这首歌直到前天我在帮我儿子洗澡的时候就跑出来，我就唱这首歌给他听。神的应许不会改变，因为耶稣基督是叫死人复活、死无变有的神。 Amen。 所以跟你旁边说，你要经历神。当然其中一个方式就是你可以参加全人医治退休会，神要医治你，神要帮助你。好，接下来第二个，福音就是神的大能，要叫万民得救。 Amen。 福音就是神大能，要叫万民得救。我们来看，当耶稣向他们显现的时候，你觉得神只是要我们领受这祝福吗？领受这福音的应许祝福而已吗？不是的。你看，我告诉你，耶稣在这里非常的有智慧，我们的主大有智慧大有能力。他知道当你领受了祝福，当你看到他显现了，如果你就只有保持在这个状态，每丁每当你就满足了，主啊我经历你了，我告诉你，有一天你会再一次陷入到灰心沮丧当中。所以耶稣叫他们怎么办？耶稣，我们一起来读第十五节，预备，来。耶稣又对他们说，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。为什么耶稣要这样做？你看抹大拉的玛利亚，当他遇见复活的主，他做哪什么事情？赶快跑去分享好消息，对不对？另外呢，你看那两位门徒，就是格留巴还有另外一位不知道叫什么名字的，你看连名字都没有记录下来，但是他所做的事情却被主纪念。他们当他们遇见复活的主之后，他们做了什么事情？哇，赶快跑去报告好消息。各位弟兄姐妹，我相信我们当中有些人，你过去曾经经历好消息，对不对？不要让这个福音的大能就停留在你的生命当中，我们要赶快去分享这个好消息，就好像一个祝福的出口一样，你要承载更多的祝福，以至于让这个祝福更多的流通到许多人的生命当中。刚刚我们弟兄有讲啦，他说你不用等到装备完全你才可以出发去短宣，你不用等到你都很厉害了，比如说他们说哇还需要晚灵传道出来赶鬼之类的，你不需要到可以到赶鬼的程度你才可以去短宣。也许你在台湾连一只鬼都没有遇到，但是神在宣教地可能就让你遇到的一两只 哦，操练你，之后你回来就说，哇，我真的好好上养育系统，为什么？因为真的有鬼啊，而你真的会遇到啊。各位不要笑，我讲的是真的哦。2010年，当我读完侍奉训练学校的时候，我们有一个国外短宣，我们就是去到尼泊尔。当时去到尼泊尔没有那么舒适的床，我们去到是透过当地的教会跟当地的教会做配搭。我们去到一个乡下的教会，我们睡地板，睡教会就地板。然后呢，晚上睡觉的时候会有老鼠从你身上跳过去，有蟑螂啊、蜘蛛可能就在你旁边开 party 开小组。我们在那样的地方短宣，但是你知道吗？我在那之前我从来没有遇到过赶鬼这件事情。我只有在全人一致退休会的时候看到牧师在赶鬼 ，OK， 然后看到牧师在做医治释放，我从来没有遇到过这样的事情。我也不觉得我立刻会遇到，就像各位一样。我相信我们当中很多人，你可能不觉得我是基督徒，可是我从来没有赶过鬼，我真的可以赶鬼吗？还是被鬼赶？你可能不知道，但是就在那一次，哇，肚子啊！到了半夜，就是在短宣地大概待了两天，半夜就有一个女生，然后就被抬过来，是当地的教会的一个姐妹哦，然后就抬来到我们短教到我们睡觉的地方。你知道就在会堂嘛，因为就在教会里面，他们就抬进来，然后那女生就哇很凶哦，是男生的声音，然后他就开始挣扎，然后很多弟兄把他抓住，但是抓不住，你知道吗？哇，一看就知道怎么样，就被鬼挟制了啊！所以我们那时候就要赶啊赶啊赶啊，就奉耶稣名出去，然后他就啦，奉耶稣名出去啦。就是不出去啊，就卡在那边啊，到底卡在哪我们不知道。那时候属勤宣教士是我们的队长，那时候属勤宣教士的眼镜断掉了，他什么都没看到。所以我跟春红传道，我们就在那边跟其他的队工还有一些弟兄姐，我们就在那边搞，没有赶过。然后这时候我们就祷告，然后惨的是他每一天晚上9点的时候，我们要睡觉了，他就会来报道，然后又赶不出去，然后就很折腾，弄到了12点。隔天呢，还有一整天的短宣的行程，步道的行程很满的，早中晚。我们哪有体力啊？但是你知道吗？神的心就是要叫万民得救。虽然我们靠自己没有办法。但是神没有放弃这个孩子，这个女孩子，17岁的女孩子。有一天呢，我们就在祷告，我们也在祷告说：“主啊，为什么好像你的门徒就是赶不出去？我们也觉得很丢脸。哦，虽然我们白天的布道还蛮有能力的，但是为什么鬼赶不出去？所以，那时候主就教我们，原来要带认罪悔改，要找出他生命的破口，要先做医治，再做释放。鬼后来就赶出去了，哇！”那个女孩子就清醒过来了，你知道她白天是人模人样的哦，到晚上就会变了一个样。但是当我们为她祷告释放完，鬼赶出去了，她整个就是很安静，而且是在他们教会里面最火热的。后来她开始引起年轻人开始一起读经，开始一起祷告，甚至于开始带小组。哇，你看到神的大能吗？不仅是要怎么样叫台湾人得救，不仅是要叫犹太人得救，神的心是要叫万民得救。所以为什么我们要从国外短宣？在这里讲到怎么样呢？神的心是什么？他说：“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。”所以为什么耶稣要差派门徒到外邦去，而不信的必被定罪？弟兄姐妹，不要觉得说神很残忍啊！就是如果你刚来教会，你可能第一次来到教会，你听到说：“哇！”不信你们耶稣的就要被定罪哦，怎么这样阿爸？不是的，是因为你看到坟墓你就知道，圣经里面有一句话说，世人都犯了罪，亏缺了神的荣耀，而罪的工价乃是，所以你反推嘛，如果罪的工价是死，所以死就代表 跟你旁边说有罪。所以需不需要拯救啊？需要。所以耶稣才要复活，代表他战胜死亡，战胜阴间。所以这个福音不是只有我们自己在教会里面享受，而是要到外到教会的围墙外，甚至于到世界各地去的。三月我们的幸福小组又要开始了。弟兄姐妹，过去的日子也许我不知道你传福音的果效怎么样，但是我要告诉你一件事，如果你过去也参与在幸福小组当中，可能还没有结果子，我讲还没有结果子，不代表你以后不会结果子，但是你已经满足了神的心，因为主说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，怎么样？听。所以你要做什么？你的责任是什么？传福音给万民听。当然听不听得进去，一方面跟你的技巧有关系，对不对？有人话讲的话就是很难听得进去啊，所以这个就需要调整，不断的操练嘛，对不对？但是你知道你的责任尽到了没有？尽到了。所以主要门徒传福音给万民听，所以后面才会有一句话说，信而受洗的就必得救。信不信是谁的决定？不是那个人，那个人。所以我们每个人都有自由意识决定相不相信，但是好消息是只要你愿意打开心相信，你知道你甚至不用做什么事，你不用去出国短宣，你不用做什么善功，不用奉献多少，你就得救。哎，阿们。各位，你可能觉得得不得救对台湾的人来讲可能还好，但是有一次短宣的第一让我非常的深刻。什么呢？为什么神要叫我们传福音给万民听，要叫万民得救呢？2011年我带丰富教会的学青，大概十几岁的青少年，还有几个成人，我们一起去到菲律宾短宣，在菲律宾南部一个岛叫做明达纳尔岛的北部，叫 Cagayan de Oro， 一个城市。在这个城市里面有很多平民，我们去到那个教会就服侍了很多平民，在贫民窟里面。然后在那个贫民窟，你知道环境很脏乱了，他们很多没有什么排水系统了，他们的街道路上，你走进那个村庄，他们家门口外面就是一滩臭水。哇，这样的地你住，这样的地方你住得下去吗？没有排水系统，一下雨来就是淹水，很糟糕的一个地方。但是我们就那边尽我们所能的，你看十几岁的年轻人做什么？当然感谢主，他们会演戏，他们会有一些乐器，他们带敬拜在那边。然后呢，还有就带小朋友玩游戏。最后我们就分享见证，为这些人祷告。那天晚上在那个地方贫民窟祷告，好感动我的心，好多人举手。然后我们的孩子，我们就一起下去为这些人祷告。这些人很多人眼泪就不断的流，然后当场就悔改，他们就当场接受耶稣。然后后来据我知道，同工他们当地教会的同工也进去跟进，所以很多人受洗，很多人在这个地方聚会，这里那里甚至于开小组哦，甚至于还有开一个聚会点在那个地方。哇，我们好兴奋，我们就回来了。各位，你知道在2012年年初，台湾是冬天，在那个地方没有冬夏的分别。菲律宾发生了风灾，有一个台风就横扫了那个城市。那个村庄因为当地的水坝溃堤，那个村庄就在河旁边，整个村被从上游来的洪水冲过去，被灭村，没有生还。当我们知道这件事，我们就一直在为菲律宾祷告。我们不知道这么严重，当我们去到当地2012年2月，我忘记几月了，我们去到那个地方，二月，我们去到那个地方。天哪，我不认得这是我来过的地方。面目全非， 我只有看到一块块的大石头。然后当地的牧者带我们帮助当地的人，比较靠近岸边的，岸边里面的善后，甚至我们去到他们的那个临时的收容所、难民营的地方，去那边帮他们打水、做这些事情。有一天，那个牧者说：“我要带你们去一个地方看，过去你们曾经在这个地方传福音。”他就告诉我们很多在那当时的很多人是怎么样面对的。哇！我看到当时我站在那个地方，我一方面我觉得，主啊，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？人的命好脆弱，对不对？去年暑假我才带着一群年轻人在这里，同样一棵地方，那几棵椰子树的地方，现在房子都不见了，一片都不见了，人都被冲走，在大水当中，不知道在哪里，找不到尸体。但是有一件事情，神当时在那地方，圣灵告诉我说：“孩子，还有盼望。”我说：“主，什么盼望？”就是他们在当中，很多人在那一次布道当中认识主，他们得救了，以至于他们在永恒里面不致灭亡。阿们。所以各位弟兄姐妹，你知道为什么主要叫福音，主的福音要叫万民得救吗？为什么要去传这福音？耶稣要吩咐门徒做这件事情，因为时间、生命不在你的手中。阿们。我们要出去传福音，好不好，弟兄姐妹？不是因为你 OK 了、舒服了、可以了，你才需要去参与这件事，而是因为你知道主爱你的心，主爱灵魂的心。Amen。我们在三月开始会有幸福小组，我们在今年的暑假八月也会再一次的短宣，十月也还会有一梯的短宣。我鼓励弟兄姐妹，你不知道你传福音的对象下一次你看到他会在哪里，就像我下一次看到我上一次传福音的在菲律宾的这些弟兄姐妹，就是在添加了。阿们。盼望我们在添加都还可以再见。最后一段，福音必有什么呢？空格把它填起来。神迹随着，只要你愿意出去。圣经里面讲到说，我们来看一段经文，这里讲到说二十节，门徒出去到处宣传福音，有没有？主和他们同工，用神迹随着证实所传的道。 Amen。当你愿意出去，各位弟兄姐妹，出去难不难？开幸福小组难不难？我告诉你，只要你愿意跨出你的舒适带，那叫出去。跨出去，跟你旁边说，我们要跨出去。当你愿意跨出去，神迹就随着你。当你愿意跨出自己的忧虑，跨出自己的框框，跨出自己给自己的界限，神迹就要随着你。我要告诉你什么样的神迹，而且不是谁要神迹，主要和你同工。我们当中有很多人渴望主啊，主啊，我渴望你与我同在。刚刚祷告不是出来很多人说，哇，主啊，我在家里我要敬拜你，你要与我同在吗？有没有？很简单，在你家开始设立，开放做幸福小组吧。阿们，开始出去传福音吧，出去短宣吧，你去经历，你就会看到主的同在。就像我，天哪，我怎么会赶鬼？这辈子没赶过鬼，但是你知道，神的同在就在短宣地这么的奇妙，甚至在幸福小组就是这么的奇妙。会经历什么样的神迹呢？我们一起来看哦。第十七节，我们一起读到第十八节，预备，来。就是奉我的名说新方言，手能拿蛇，喝了什么毒也必不，手按病人。跟你旁边说，这些应许都是给你的。我把它整理一下，大概有什么样的祝福呢？传福音的祝福、应许、医治、释放。上帝会给你医治、释放的权柄。你会变鬼见愁，不是怕鬼的人。OK， 不是 可以赶鬼，不是被鬼赶哦。再来说新方言，说新方言代表什么呢？说新方言代表你的生命会被更新，从你的口舌开始。如果你盼望你的生命不再一样，好不好？你要领受圣灵，你要领受神的大能，首先要领受方言。当你的口舌被更新，你的生命就更新。因为雅各书第三章里面，第三章里面告诉我们，那个生命啊，地狱的火是从哪里点燃起来的？从你的口舌啊。所以当你愿意把你的口舌献给神，传讲福音的时候，圣灵就要膏抹你的口舌，使你有大放胆量，使你传讲神的话语有能力，圣灵要与你同工。接下来另外一个，手能拿蛇。各位，你们有拿过蛇？我也不敢，但是不是真的蛇。这里代表神要赐给你权柄，要践踏蛇的蝎子，就是恶者魔鬼撒旦。你要得着权柄能力。再来最后一个，喝了什么毒物也不受害。神要保守你。在短宣地，你知道我们喝什么吗？人家端什么来你就喝什么啊。你也不能说不要，因为他们很好客，你不能失了这个礼。你知道有一次在尼泊尔，他就端来一杯黄黄的，里面还有那个渣渣。我心里就想，这杯是从哪里拿来的？回去会不会拉肚子？但是感谢神，我在尼泊尔没有拉肚子。啊，回来台湾反而拉肚子，我不知道到底是食物的问题还是神迹的问题。因为神保守，所以在那里一点事都没有。最后一个，手按病人，病就必，病人就必好了。弟兄姐妹，当你在传福音当中最容易彰显出来的就是病得医治的神迹。阿们。所以我要告诉各位，当你愿意走出去，你不仅要遇见神，看见复活，你要勇敢领受这个使命，走出去，神迹要随着你。而且这里讲到十九节，我们一起来读。耶稣和他们说完的话，后来被接到天上，坐在神的右边。为什么这里要讲到耶稣离开他们呢？离开他们是好事吗？是。在天上，在父神的右边，代表上帝在父神的右边，耶稣在为你祷告。你有一个始终的代祷者，他在为你祷告。而且在父的右边，代表在全能者的右边，在大能者的右边，有谁挺你？耶稣挺你。所以后面下一段经文才会说，门徒出去到处宣传福音，主和他们同工，用神迹随着证实所传的道。阿们。愿神祝福大家，透过他的话语。主，我们感谢你，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你的福音就是大能，因为主，你透过保罗的口说，福音本是神的大能，要救一切相信的人，要救一切相信的人。弟兄姐妹，你相信吗？你相信吗？也许你灰心沮丧很久，就像我的经历一样，但你相信吗？这福音要叫死人复活，这福音要叫万民得救。当你愿意走在这福音的应许当中，神迹奇事要随着你，没有难处能够困得住你，就像没有死亡阴间的权势能够困住耶稣，坟墓不能困住耶稣，死亡不能拘禁耶稣。来信靠耶稣。在今天我要预备信息的时候，我祷告的时候，感觉当我们当中有一些弟兄姐妹，第一种，你还没有信主，你还没有受洗归向耶稣，但是你渴望经历福音的大能。特别是我们当中，你可能遇见一些很大的难处，是你没有办法去面对的。我邀请你，今天透过神大能的福音的主题，告诉你，神要赐给你复活的盼望。我们当中有这样的人吗？你把手举起来，我要为你来祷告。你要还没有受洗，还没有信主，你要接受耶稣的，你把手举起来。你要来经历耶稣复活，当然把手举起来。我祷告一句，跟我祷告一句，亲爱的主耶稣，我感谢你，在今天，我要来经历你福音的大能。谢谢你，透过你的话语，让我知道， 没有死亡，
没有死亡，
没有阴间，
没有阴间，
没有任何的权势，
没有任何的权势，
可以拘禁耶稣，
拘禁耶稣，
能够叫耶稣不复活，
能够叫耶稣不复活。
谢谢耶稣，
谢谢耶稣，
你为着我，
你为着我
已经复活，
你已经复活，
战胜死亡，
战胜死亡，
在十架上，
在十架上。
担当我的罪，
担当我的罪，
赦免我的罪，
赦免我的罪，
为我代替死亡，
为我代替死亡，
甚至于在坟墓里面，
甚
至于在坟墓里面，三天后复活。谢谢耶稣，
谢谢耶稣，
叫我跟随你，
叫我跟随，
我同样领受这复活的盼望，
我同样领受这复活的盼望，
我要相信你，
我要相信你，
我要受洗归向你，
受洗归向你，
请你帮助我。经历在各样世上，经历你复活的盼望，求你复活的大能，现在就临到我，奉耶稣的名祷告，
奉耶稣的名祷告，
阿门，
阿门。
还有第二种弟兄姐妹。